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救恩历史第二个阶段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创世纪27-50章。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了亚巴郎和伊撒德主要的故事，我们今天看圣主时期另外两个重要的人物，雅各伯和若瑟。圣经里面关于伊撒格的故事不多啊，而且常是觉得有点好像脑袋不太清楚的一个圣主。雅各伯跟若瑟的故事精彩啊，非常的有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看看这两位。那么我们从27章开始，雅各伯的故事从创世纪的27章开始。我们这里首先就是传统的一个大的问题，对于长子的祝福。守生者在古代的文化里面，每一个民族当中第一个诞生的男孩总是最重要的，那他就基本上继承父亲的一切，包含这个父亲作为家长，作为家族的司祭啊，或者一个家庭，你看看小王国啊，作为一个家族的国王的全部的身份都在他内。那我们看看啊，现在伊撒格年老了，他要把这祝福传递下去。从27章我们开始读这一段话。伊撒格年纪老了，双目失明看不见了，就叫了他大儿子厄沙乌来，对他说：我儿。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伊撒格说：你看我已经年老，不知道哪天就要死，现在你拿着器械箭囊和弓往田间去打点猎物，照我的嗜好给我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好叫我在未死之前祝福你。这是爸爸这个临终的愿望啊，再吃一顿好饭。我常常想，他牙齿不知道好不好啊？我的牙齿都掉了，怎么可以啃这个山珍海味？不知道。他就说了啊，他的儿子大儿子厄沙乌是熟悉于这个打猎的啊，去打来这个猎物啊，给我们吃吃。然后呢，我要祝福你。好，这个是他在临死之前要给的祝福。那么这个之前啊，有一个重要的故事，谈到厄沙乌这个本来的长子啊，他对于这个长子身份却不是非常的重视啊。古代那么长子的权力包含了祝福，包含了家族的延续，但是有人就是不知道自己身份有多重要，有人呢不是长子却知道这个地位多重要。我们看稍微往前面看一点点，在创世纪25章的故事啊，相信各位已经读过的故事。有一天啊，雅各伯他在煮红豆汤啊，厄沙乌就从田间回来，饥饿疲乏，对雅各伯说：请你把这个红红的东西给我点吃啊，因为我实在又饿又乏。因此呢，他的名字呢又叫做厄东。雅各伯就回答说：你要将你长子的名分先卖给我。我们这边顺便跟各位提一下，这个怎么样去阅读这个叙述性的作品啊？我们现在创世纪当然是一个作者跟我们讲故事啊，讲圣主的故事，他讲故事讲故事，然后呢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他偶尔会想，哎呦，这边大概有人不懂，他跳出来跟读者们讲讲话啊。我们说这个讲故事的人他做一点点解释，这边他说他的名字叫厄东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呢，他想要吃这个红红的东西。厄东的意思就是红色的意思，厄东就是红色的意思。我们等下看到啊，在记载这个厄沙乌诞生时，他身上都是红毛，红毛呀，你知道吗？非常有趣的故事啊，整个的叙述在那，这个是作者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呢，他顺便加几句话，我们说这个作者的解释或者是评论。好，那么雅各伯呢这边就用这个机会，你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 哦，当然这是守身者的权利啊，跟这个君王的权利其实一直是对应的。一般的王国都知道嘛，对不对？就是父王使传给这个长子做太子啊，本来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因为皇帝可以做一切事情，他可以立任何一个儿子当太子。不是太子的意思，本来就是长子的意思啊，本来是自然的给这个大儿子啊。好，那么现在二沙乌怎么办？二沙乌他说：“哎呦，我都快死了，名分有什么用啊？”看着好像是视名分如浮云的味道，当然不是，他是贪吃，不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他说：“这个长子名分对我还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伯就说：“那你必须跟我起誓，立刻对我起誓。”二沙乌就对他起了誓，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了二沙乌。雅各伯呢，就把这个扁豆羹啊给了二沙乌，他吃了喝了就走了。好，这个时候呢，作者又跑出来讲一句话告诉我们，你看看呢，厄沙乌竟然如此轻视了长子的名分，这是告诉我们读者的啊。他讲故事，他讲故事，同时呢加上他的评论，哎呦，这个人真是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看得不重要啊，这样子。当然是里面充满了这个批判的味道啊。我们这边有两个人，两个兄弟，厄沙乌呢因为肚子饿就轻易的把长子名分卖掉，就是他非常的轻视这个名分。雅各伯呢，他自己是双胞胎的弟弟啊，就是大概一生都渴望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用尽了各种办法，现在机会来了。那么只显是什么呢？他知道长子名分有多重要啊，当然他是用了奸巧之计了啊，对，知道这个哥哥这个喜欢贪图这个立刻解决问题的，肚子饿马上就要吃啊，等等的。好，那么这个作者就说了，厄沙乌如此的轻视了长子的名分啊，这故事啊非常重要的。后来到新约作者们对这故事做了很多的评论啊，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他们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常常对祖先的故事重新的阅读，同时呢提出他的诠释跟评论。在希伯来人书12:16，他的话就非常的凶啊，非常的严厉。希伯来人书劝他的读者们，他说：“你们呢，谁也不要成为淫乱和亵渎者。”什么意思呢？不要跟厄沙乌一样。举个例子啊，不要跟厄沙乌一样，他竟然为了一餐饭就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然后结果呢，作者说：“你们要知道。”后来他纵然愿意承受祝福，也遭到了拒绝。我们把他看的故事看下去就是这样子，他虽然流泪苦求，也没有反悔的余地。这是后来啊，新约作者对整个的故事的评断，非常严厉的话，把这个厄沙乌看成了什么亵渎者跟淫乱者啊。淫乱我们终于明白，不用多解释了。那么什么是亵渎？我们今天的故事的第一个让我们要做的反应是什么是亵渎啊？亵渎很简单啊，就是呢把神圣的事物不当做神圣，把神圣的事物神圣的价值看清啊，把这一个神圣而永恒的看成暂时性的廉价的，不加以区分。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哈，什么是圣呢？区别为圣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后来在福音里面好多故事啊，这个法利赛人不敢跟罪人来往，要分离才行。我刚刚来路上说，听说这边道明中学哈，就是有的时候礼拜六晚上要补课，因为有人得到这个感冒啊，就停课了一个礼拜等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生病的人跟不生病的人在一起，制作是保持一个病一个不病啊，通常是两个都生病，因为会感染，对不对？那个有病的人碰到了这个健康的人，他不会自然变成健康的，不会啊，健康不会传染人啊，病菌传染人。所以他们很在乎要分离，不可以跟这个任何不洁的啊不好的人在一起，免得受到了传染。分别为圣，整个概念这样子的。那这包含着神圣，那如果说不知道分别，就是亵渎神明。 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非常多了哈，非常多例子可以讲。譬如我们领圣体的时候准备不周到，哎呀，这个圣体嘛，每天都有，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圣体，不知道什么是基督圣体，有的时候连按门也不会打，神不说基督圣体，那是一个神父，我谢我干嘛？我也没给你吃，你吃的是耶稣的肉啊，耶稣的体啊。哦，这些信仰的表达哈，每一句话我们都在信仰内表达出来。当然我们要相称的准备嘛哈。那么最近都已经慢慢的好像不再讨论了哈，这优生保健法哈，这些就是为了简单的说什么，为了要让这个家庭呢生活轻松一点点，就牺牲一个生命。不知道生命本身的价值，不懂啊，不懂生命，不论他怎么样，外表看来多么的残缺，他有绝对的价值，他不懂啊。那年轻人不得了啊，对不对？我们最近好多这种故事啊，社会新闻那么多啊，孙道存先生或雷洪先生啊，那么年轻人不得了啊，对不对？一样的哈，就随随便便的，把这个最最神圣的婚姻的盟约，看着无所谓啊，试一次没关系啊，这样东西，这都是在这些情况下都是亵渎神明，都是亵神，不知道神圣的本身啊，不知道这些事物或这些概念本身的价值是神圣的。那我们生命里面，你不要看扼杀物啊，说对长子名分不尊重，哎呀，我们好像讲他这个是一个亵渎了神圣的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有好多地方要反省啊，好多地方要看。只是我们说你读圣经的故事啊，常常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记得吗？这个伦理意义啊，你读圣经里面它的神圣的意义里面第二部分伦理意义常是这样子的，这他教我怎么过日子啊，他教导我们怎么过日子。好，那么我们知道最根本的长子名分呢，是包含了祝福跟王权啊，就是祝福以及王权，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当然是神圣的，那本来是一代传一代，就是父传子，子传孙，都传给长子，一直在一起。那在犹太的历史里慢慢的有了一些分化，后来呢祝福给了长子，然后王权给了长子，后来这个祝福跟司祭职就给了勒位家族。我们今天读到雅各伯的十二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叫勒位的，后来到出谷记整个家族成了民族的司祭。那这个暂时的分离，王权跟祝福暂时的分离，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又全部整合在耶稣一个人身上，耶稣基督，他是司祭，他是国王，他是先知嘛。后来我们在整个的教会里面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分享了耶稣的权柄，我们有普遍性的司祭职、先知职跟牧者的职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这个非常光荣的身份，每个人都带有这个神圣的义务跟权利。好，我们现在回到故事里面，回到这个二十七章里面，厄沙乌就去打猎了，当然听着父亲的话去打猎了。这个时候呢，厄沙乌外出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开始介入啊，因为他的妈妈当然是听见了伊沙格跟厄沙乌之间的谈话。那么厄沙乌的母亲伊沙格太太黎贝加，他自己对他的孩子有他特殊的天主的启示，因为在二十五章谈到孩子出生的时候啊，二十五章有一个非常美的叙述啊。伊沙格呢也是一样，他的妻子长久不生育，就祈求上主，上主答应了他的祈求，黎贝加就怀了孕，当时呢怀了双胞胎啊，双胞胎在他的腹中呢互相冲突，他说：“哎呦，我怎么办？我可怎么办？”他就去问上主天主，上主给他一个答复。他离一胎了，怀了两个国家，你腹中所生的要分成两个民族，一个民族要强于另外一个民族，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当然这个是上主的启示，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还记得我上次跟各位说吗，圣经的故事两个特色，一个是不断重复，一个是反转，这个反转，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 好，结果呢到了生产时呢，果然生了双胞胎。首先出生的发红，发红，浑身是毛，如披毛球，然后给他起名叫厄沙乌，竟然跟红色是连在一起的关系啊。弟弟呢随后出生，握着厄沙乌脚跟，给他起名叫雅各伯。我们等一下看看雅各伯什么意思。当然这边是第一个，他是弟弟，然后呢握着这个哥哥的脚跟，怎么样不甘心排第二了哈，急着要出来的味道，非常紧张要出来。好，上主这边启示这一个双胞胎的母亲，所以他知道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那我们也知道哈，这两个孩子啊，那么因此呢，从小呢，母亲就喜欢年幼的，你可以讲偏心了哈，可以这么讲的。可是呢，因为老大啊，这当然是特别被父亲所喜爱啊。本来按照传统，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注解说，因为伊莎格呢喜欢这个吃山珍啊，那么厄沙乌呢会打猎，所以他特别喜爱他。这个之外，其实真正的传统的意思是，父亲是自然的喜欢长子的啊。整个的文化里面，我们今天中国文化还差不多嘛，对不对？没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可是呢，黎贝加知道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啊天主的启示，那因为他在必要的时候呢，他要实践天主的计划，他成为了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雅各伯的祖宝嘛，宗宝，他是一个代祷者啊。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也把黎贝加看成什么玛利亚的预像，就是比较不同的一个讲法，玛利亚的预像。我们看见啊，那么黎贝加知道天主的启示，他也把握机会让这个天主的启示能够实现，因此他这边他听见了伊撒格的计划，他就赶快介入，他呢他就要帮助他的小儿子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当然方法呢是我们觉得哎呦怎么用这个方法，用骗的。接着在27章18节开始啊，那么伊撒格呢就是等待儿子带着猎物回来，在等待当中呢，黎贝加已经给雅各伯讲了一切，帮他准备好了一切，把雅各伯也装扮成厄沙乌的样子，带着这个伊莎格的心爱的口味。你想想看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女人要管住男人，管住他的胃嘛，对不对哈？当然嘛，这太太最知道先生爱吃什么东西，她做的一定比儿子还要好，可以想象的啊。然后现在这个二儿子老二雅各伯在妈妈的帮忙之下，带着美味来了。雅各伯来到父亲前说：“我父。”然后呢，伊莎格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伯对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厄沙乌啊。”对，冒用他的长子的名分，虽然他已经买来了哈，这边还是对伊莎格也还是假冒的。好，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做了这个美食哈，请你坐起来吃吃我做的野味，好祝福我。伊莎格对他的儿子说：“我儿，你怎么这么快就找着了？”怎么这么快就找着了？雅各伯说：“哎呦，因为上主，你听着，是我碰得好，当然没有妈妈在，对不对？碰得好。”伊莎格对雅各伯说：“我儿，你前来让我摸摸啊，看你是不是我儿厄沙乌。”雅各伯就走进他的父亲伊莎格前，伊莎格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伯的声音，手却是厄沙乌的手。”伊莎格没有分辨出来，因为他的手像哥哥厄沙乌的手一样有毛，就祝福了他啊。所以是雅各伯披着毛球啊，披着这个像厄沙乌一样的这个外表，来到了父亲伊莎格面前，带来了美味。然后呢，伊莎格吃了饭以后呢，就开始祝福。我们读过这个话，非常美的话啊，香气啊什么一大堆的，非常漂亮的话哈。那么这个穿上哥哥或跟哥哥类似的外衣啊，装扮成长子，为了欺骗父亲好得到祝福。雅各伯的名字啊，本来在希伯来文的字根就是欺骗的意思。是的，你就很惊讶，不过他就是这样子的啊，非常有趣的。在那些讲故事的人哈，在整个民族历史里面，给我们很多这些不同的连结哈。好，那么在新约的故事当中呢，也有人穿上了别人的外衣，得到了天主的祝福， 是谁呢？但不是骗，而是这个长兄愿意我们穿上它。我们都读过的故事啊，其实非常美的加拉达书第三章说，保禄说了嘛，你们如果领了喜归于基督，就是穿上基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连结。我再次跟各位提醒，我们是在福音耶稣的复活光照之下去读整个圣经，说常常不要忘记，你在整个的旧约的故事里面要想，我们一般人对新约比较熟悉嘛，那想想看我们看过的新约哪些章节是相关的，这个信仰的脉络里面看的确是在一起的。我们来到天父面前都穿上了基督，当然我们不是来欺骗天主，我们不是来愚弄天父，不是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了命性命，所以呢天主父呢就愿意收我们成子女，在耶稣基督身上丰厚的祝福了我们，让我们都成了天主心爱的子女们，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跟在整个的信仰脉络里面有相同之处可以比较，然后有非常不同的地方，常常把这个比出来。这做任何比较都是一样，有相同之处，好，我们发现这边可以比较，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不同之处。我们不是来骗天主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骗了天主，不是吗？如果我们领了洗成了基督徒，不按照基督徒的方式生活，我们不就是骗了天主吗？这个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这重要的事情呢、啊，这个不可以马虎的，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请各位稍微放在心上里面。好，那么现在雅各伯得到了祝福，厄沙乌回来之后怎么样？非常生气，他说他以前夺去了我的名分，现在又夺走了我的祝福。创世纪27章啊，36节，他不是叫雅各伯吗？他不是叫欺骗吗？这个意思，他以前夺走我的名分，现在他夺去我的祝福。当然，厄沙乌忘了，他自己把他长子名分卖掉了。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人在任何时候呢，总是为自己找理由，可真正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总是不提。我们不要讲这个政治人物了哈，我们讲我们自己差不多，真的差不多。你看这个圣经的故事，真的直指人心。我们这边要做一个更深的反省，雅各伯这么做对不对？对不对？当然不对，当然不对。但是这个是无法逆转的，在整个犹太文化里面啊，这个祝福父亲给了以后，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厄沙乌来求父亲，你没有一点祝福留给我吗？他说没有，我全部都给了长子，一点都没有留下来，没办法啊。这整个的他们的整个当时的宗教文化信仰的脉络里面就是这样子的，那祝福已经给了雅各伯是不能够归还的。雅各伯行为不对，但他也不能再归还他的长子的名分跟长子的祝福，这是永久的，他们一直传递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他也不能改变，他的行为是不对的。他说：“哎呦，这么便宜他吗？我们的天主是不是糊涂老人呢、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天主有办法从这个一团这个烂线团当中理出脉络来，天主有办法把人弄弯曲的再拉直，可以从弯弯曲曲的道路当中让人引出直线来。我们只是要继续的看啊，耐心的看这个故事。我们问雅各伯的行为有没有后果？有。我们都知道一个古话啊，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不对？雅各伯欺骗人，他一辈子被欺骗。我们要看下去，你继续看下去，雅各伯现在欺骗了父亲，欺骗了他的哥哥，他其实整个的生命呢，你注意他的遭遇，他一辈子是被欺骗的。这个很有趣啊，我们在读这些古老作品的时候，我们就慢慢领悟到这些希伯来人的讲故事的方式，他就讲故事，他跳出来讲道理的时候很少很少，他偶尔忍不住了一两句评论，这厄沙乌这么轻视长子名分， 就完了，马上就收起来，就讲故事。我们今天的人啊，喜欢就是在讲就说几句话，做点评论啊。今天这个每个人都是评论家，不是吗？可是以前的人不是的，他得讲故事，讲故事，让我们读故事的人要能够用心的去看，读故事的时候要带着反省的态度，不断的想，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反省。到底这边讲什么？到底我前面看过什么？到底现在的故事跟以前什么影响？对后来有什么发展？这个要注意到。我们知道的是，这是一个关键的故事。那么一结束以后呢？雅各伯马上的命运是什么？他马上的命运就是被放逐啊！讲得很好听，对不对？去娶妻，对不对？或者说逃避哥哥的追杀嘛？那么逃避哥哥的追杀，这是放逐啊，远离家乡，多远？回到他妈妈的老家，啊，其实也是他的祖父亚巴郎的老家。他立刻呢就离开了。亚当跟厄娃得罪了天主以后呢，就被放逐了，赶出了乐园，到了伊甸之中。迦因杀了弟弟以后呢，被放逐了。伊甸之中，注意到了没有？又是一个重复的主题啊！雅各伯他的行为当然是不对的，那么他就不得不远离天主本来许给了亚巴郎的土地，本来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领土。当然啊，当时还没有建立国家，那这个土地他现在要离开，回到了哈兰。当时亚巴郎派他的仆人去给伊沙格找妻子的时候啊，回到了哈兰地，带回来黎贝加。那黎贝加有一个兄弟拉班。现在呢，雅各伯回到了他的舅父那里去，拉班那里去，非常远的地方，基本上是远离了这个天主许给他的父亲、给他祖父的许诺之地嘛，放逐出去了，走了。好，那么。创世纪29:1怎么样？雅各伯就取道前行，来到了东方。东方记得吗？远离家乡，远离天主，来到了东方这样子。好，那么这边在路上呢，雅各伯在走向舅舅路上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在28:1一开始有一个天梯的神事，有个神事。好，伊沙格叫了雅各伯，祝福他，吩咐他说：“你不要娶克拉罕女人为妻，你应该起身往帕丹阿兰你的外祖父贝图尔家去，在那里娶你的舅父拉班的女儿为妻。愿全能的天主祝福你，使你生育繁殖，成为一个大家族。愿天主将亚巴郎的祝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住的地方，就是天主赐给亚巴郎的土地作为产业。”这里看到其实伊沙格还是在祝福雅各伯，还是在祝福啊。啊，当然有两个版本啊，就是雅各伯为什么离开，一个是厄沙乌中了杀机啊，想要杀害他，另外一个是这边是另外一个故事，伊沙格呢是让雅各伯呢去家乡里面娶妻，因为他哥哥娶了当地的外邦人娶妻子，让他的父亲难过。这个是过去以色列老祖先的故事呢，不同的版本流传下来。啊，那么这些作者们他们收集了一些故事，编排时觉得两个故事都不错，就放在一起了。我们今天觉得说，哎，有点冲突啊，这个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把这整个的脉络看出来，这个脉络是整个祝福从亚巴郎到了伊沙格，从伊沙格呢到了雅各伯，他去到非常远的地方，到他的舅父拉班那里，然后呢怎么样？他要因着在那边的生活娶妻，然后生子，得到一个大家，然后要回来，回到这个他现在远离的这个土地啊，我们整个的地方，这个是整个的祝福。给亚巴郎的，给伊沙格的，现在呢到了雅各伯身上。那么好，雅各伯呢得到了亚巴郎的祝福以后呢，伊沙格的祝福，就开始走往哈兰地方。在路上呢做了个梦，在贝特做个梦，对不对？看到一个梯子直达天上，然后呢天主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面上去下来， 上上下下。这个梦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呢有路望福音的故事，我们就非常清楚了。路望福音，耶稣在招教门徒的时候，先叫了两个人，对不对？一个叫安德勒，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名字，一个神秘人物。安德勒呢找来了他的兄弟西满、伯多禄，后来耶稣又叫了腓立伯，腓立伯就找来他的朋友纳塔乃尔，跟他介绍耶稣，这个是救主。纳塔乃尔说：“拉扎勒人什么好东西呀？”耶稣说了，他说：“那么你是一个正直诚实，哎呦，你怎么认识我啊？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哎呦，糟糕！耶稣怎么什么都看得见啊？千万不要做坏事，对不对？他说：“那么你是天主啊，以色列的天主。”耶稣说：“你听我这句话，你就相信。你要看见什么更大的事？什么事呢？”所以在路望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那个天梯就是。”人子的预象，那个天梯基本上呢是天主祝福的管道，其实也可以看成天主祝福的本身，因为耶稣后来成了天梯的真正的记号。那这个是祝福，就这样子啊，在贝特尔，在一个神事当中，雅各伯就经验到了他的父亲给他的祝福是真实的，他透过这个天梯的神事，天主呢亲自祝福了他。雅各伯得到这样祝福，当然是怎么信心满满，他虽然还是必须走向放逐的路，但他知道他父亲的天主，他祖父的天主跟他同在。好，那么雅各伯到了这个他的舅父那边拉班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他就是认识了非常美丽的拉黑尔，拉黑尔英文是 Rachel 啊，这个拉黑尔，那么这个是接着重要的故事，他娶妻的故事。到那边以后，按照我们前面的伊莎德的嘱咐，你去到舅父那边去娶妻啊。他到了一个水井旁，碰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那么叫拉黑尔。他一问之下，知道她是拉班的女儿，是他的远房的亲戚。那么雅各伯呢，就会见了拉黑尔的父亲，他自己的舅舅拉班，那么告诉他，他愿意娶这个拉黑尔为妻。拉班说：“哎呦，这个再美好不过了，你最有权利，因为近亲嘛，哈，你最有权利娶她，好吧？那么就是你应该可以娶她。那么雅各伯这么的爱她，愿意说好多多的做一些服务啊，为拉班做一点的服务。那么怎么办呢？他说：那么工作七年啊，工作七年。好，不过呢，拉黑尔呢有一个姐姐叫做勒阿啊，我们圣经的描写是很生动的哈，这个。”拉黑尔呢相貌美丽，勒阿呢双眼无神，很传神的描写，对不对？你还能想到更丑的人吗？想不到了吧，对不对？双眼无神的姐妹哈，姐姐在一起。好，然后呢第二十九章叙述雅各伯啊开始跟拉班谈条件，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黑尔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将他给你，比给任何外人好，你跟我住下吧。好，这样雅各伯为了得到拉黑尔就服侍拉班七年，他这么的爱，七年如一日，一晃就过去了，对不对？雅各伯告诉拉班说，期限满了，请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亲近。你看这故事啊，真的要感动啊，你就刚刚提这个一夜情啊，要感动，七年等待啊，做牛做马。雅各伯知道什么是神圣，他知道盟约啊，婚姻的盟约，他知道什么是价值，他知道啊。你看这故事就是要去想嘛，就去反省啊。讲故事的人就讲故事讲得清清楚楚的，里面的内涵看我们读的人够不够细心，能不能去挖掘出来，非常清楚的。好，那么接着故事呢就更有趣了啊。拉班就好了，我们就办婚礼了。啊，请来当地的有头有脸人士摆了婚宴，到了晚上，拉班呢把大女儿勒阿引到雅各伯前去，雅各伯就亲近了她， 你当然不能问怎么搞的，这都不认识人了哈，你说一夜无话啊，黑黑的，对不对？拉班就把自己的婢女呢，希尔哈帕也给了勒拉做婢女。到了早晨，他一看到是勒拉，雅各伯就气坏了，当然气坏了，跑去找拉班，你对我做什么事？我服侍你，岂不是拉黑了？你为什么雅各伯我？你为什么欺骗我的意思？是这个字啊，是这个字的。如果你懂希腊文的话，希伯来文是这个字啊。你为什么雅各伯我？哎呦，怎么办呢？你看看，我们刚才跟各位提过什么东西啊？你种什么就得什么啊，人种什么就得什么。雅各伯呢，怎么样呢？雅各伯在黑暗里面呢，欺骗了父亲呢。哦，我们要鼓掌，对不对啊？好，雅各伯在黑暗中欺骗了父亲，一样的，在黑夜里他被欺骗。我们说了，雅各伯他做的事情不对，天主不会这么糊涂的，不会的啊。雅各伯他要承担，他要慢慢的发现，他要从他生命的继续发展的境遇当中学会，知道认错，知道天主会给他一些教训的。好，那么我们当然知道拉班呢的回答也非常妙，拉班的回答非常有趣的，他说你们那边怎么样我们不清楚，我们这里可是长幼有序的啊，我们这地方呢没有说先嫁幼女后来嫁长女的风俗的，言下之意我们是长幼有序的嘛。雅各伯哈一听这个话，他心里面所懂的跟一般懂的不一样啊，因为他自己把这个长幼顺序弄坏掉了，这真的是那个你说这个全局就 KO 就完了，对不对？一拳就打倒了，他清楚了。拉班的回答真的让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的哈。雅各伯他的确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跟权力，他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但是呢，他的欺骗的行为并不是不用付出代价的，必须付出代价的，他也需要成长。天主招选的人也不断的管教人，提拔人，训练人，使人可以成长嘛。那么他在黑暗中呢骗了父亲，取得了长子的名分，现在呢在黑暗中啊，这个第一个诞生 firstborn 啊，第一个诞生的名字又被放回正确的位置，他得先娶这个双眼无神的大女儿。哎呦，真惨，对不对？可是拉班也很好，没关系，你娶回我们的小女儿，我就嫁给你，你再服侍我七年，是吧？很聪明，他知道这个雅各伯很厉害，对哈。那么他也很好的，先只要跟勒阿在一起七天以后呢，可以先把女儿娶回去，啊，就是七天后呢，他娶了这个拉黑尔，然后呢再继续的照顾啊，服侍了拉班七年，这下服侍了十四年了。啊，然后又过了七年之后来，总共我们知道雅各伯呢在拉班那边二十多年，至少是二十一年的时间，啊，三个七啊，你看看，哎呀，人生有几个二十一啊，真是不得了。好，这个期间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期间以色列十二族长一一的诞生了，啊，而且诞生很有趣，我们知道这个，看到犹太人风俗里面，他们怎么样能够继续的让故事讲下去，让民族产生。勒阿无论如何还是得不到雅各伯的欢心啊，雅各伯呢还是偏心的，那么喜欢这个拉黑尔，喜欢 Rachel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上主看勒阿啊闷闷不乐，就开了他的胎啊，让他可以有先有孩子啊，然后呢拉黑尔却怎么样，荒胎不孕。我们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女子啊不生孩子的故事了，已经出现好几次，对不对？撒拉伊是如此，黎贝加是如此，拉黑也是如此。我们要看好多好多，你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好多好多哈。好，那么接着我们知道，首先是勒阿先得到四个儿子啊，勒乌本、西莫昂、勒卫跟犹大啊，四个儿子。那么二十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我这边列下章节，你们去看一看啊。那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 啊，我们圣经上面就写了，我们这边不要一一的细述，你愿意查的好好看一看啊，那么圣经的注解里面也写了。然后呢，勒拉生了孩子，儿子呢在当时社会意义当然是非常的重大，拉黑尔一直不生孩子怎么办呢？没关系，他的老祖母萨拉伊托梦啊，教他他用过的招式，对不对啊？好，这个拉黑尔用他的老祖母的招式一样，把他的卑女就给了这个雅各伯。雅各伯透过拉黑尔的卑女这个皮尔哈，又生了两个儿子丹和拉菲塔里。啊，这个勒拉不行，输人不出阵，对不对？也把卑女给了雅各伯，雅各伯还真听话，不是吗？又生两个儿子，加德跟阿邪尔，啊，这样子，啊，最后呢，拉黑尔终于也得到了孩子，啊，先生的弱势，然后后来还好久好久，在难产的时候呢，生下了本雅明，生下本雅明他就去世了，我们就暂时就一起放过来哈，啊，勒拉又生两个儿子，后来这个跳过去一部分没关系，后来就是又生了儿子，我们到这边我们知道总共十二个儿子。啊，十二个非常多，这个全部的以色列的这个族长或者说雅各伯的十二个孩子就一一的诞生。那么诞生以后呢，当然雅各伯这个期间继续的为他的舅舅他岳父拉班工作，他也慢慢觉得这个拉班对他不公道，他也开始呢用他的超级的智慧啊，增加自己的产业啊，就怎么样去把这个牛羊交配啊，他不论怎么样谈条件。那么最后呢，比较好的肥美的这些牲畜都生在雅各伯的畜栏子里面，拉班就很惨啊，总是那些瘦巴巴的，没办法啊。最后呢，雅各伯觉得不行了，必须走啊，偷偷的就溜走了，带着他的家属都一起走了。你想想看，这么多人怎么偷偷的走啊？难讲啊。当然，故事是说拉班外出的时候啊，他们就走了。那么走的时候呢，这个拉黑尔呢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啊，一个小小的神像就走。他们到哪去呢？回到天主所许诺的土地里面回去。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雅各伯他慢慢的往南走，要回家的时候呢，他当然知道他当初离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啊？他的哥哥还想不想杀他啊？还要面对呀，对不对？隔那么多年，我们说君子报仇怎么样？三年不晚，对不对？人家说一世都不晚，对不对？卧薪尝胆要好久的时间嘛。他很担心，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刻呢，他有一个特别的、另外的跟神相遇的经验。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培尼尔，那边呢，他跟神搏斗啊，在一个神上跟神搏斗。这个故事呢，告诉他，让他明白。他真正需要对抗的，在成长的，其实呢，不是他的哥哥，啊，他不用担心哥哥是不是还怀恨，是不是还想要杀他。他真正要注意的是要跟神搏斗，啊，要真正一直成为神所喜爱的，啊，慢慢要跟神在一起，有很多的困难跟考验，为了要符合天主的旨意。那么这个祝福呢，基本上不是来自于人就够，必须来自于神的祝福才是真正的更真实的祝福。所以创世32章讲这个故事，雅各伯他一个人留在后面，为什么一个人留在后面呢？他让他的仆人们先走，对不对？他分了好几队，他让前面的人呢先带着礼品去，万一碰到哥哥的时候可以呢先套套交情，探探口风啊，对不对？如果他的哥哥对他的仆人不好的话，他还来得及从后面溜走啊，再回去找拉班，呵呵，也无所谓的。好，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人在后面，来了一个人跟他搏斗，一直到曙光破晓，当时是夜里面嘛，啊，那个人看自己不能够得胜，那么就在雅各伯大腿窝打了一下。雅各伯与他搏斗之时，大腿窝就脱了节，大概像脱臼一样哈，啊。那么那个人说，你让我走吧，天已经破晓了。雅各伯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那人问说，你叫什么名？他说，我叫雅各伯。哎呦，这真是不是好名字，名字不好听。好，你的名字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伯了，你应该要叫以色列啊，因为你跟神跟人搏斗都占了优势 啊，这边同时嘛，这个神事里面跟神搏斗，后来他是要面对他的哥哥啊，以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当中所要面临的不同的人。雅各伯说，那么你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人说，为什么你要问我的名字啊？再一次出现，对不对？问别人的名字表示要掌控别人的意思。当然就没有答复，他呢祝福了雅各伯，雅各伯给那地方叫做培尼尔，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生命仍然得到保全。然后我领悟了，这是一个特别的经验，特别的神事。在这里呢，他跟天主来往了，他知道这个经验呢，当然是在生命里面不断的要面对天主的考验啊。最后呢，他知道天主总是跟他在一起的，给他改了名字叫以色列。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哈，改名字亚伯拉罕已经经验过了，改名字天主给了一个新的召教、新的使命、新的祝福。我们只是比较难以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很奇怪的哈，我们这现在都知道雅各伯这个名字，哎呦真的不好听啊。可是呢，现在得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以色列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发展以后，几乎呢还是继续使用雅各伯这个名字，对不对？到新约还是嘛啊，上主你们的祖先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为什么这个名字一直被使用啊？真的没办法解释，我不知道，目前我所读过的书还找不到解释，大概就是要让这个他的子孙都记得吧啊，他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小心点不要去犯祖先所犯的这些不好的行动。但是唯一可以讲的，当然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各位可以想一想的，想到的话请你们就告诉我一下。好，最后呢，我们知道雅各伯经历这个事件，他也过了河，他碰到了哥哥，跟厄撒乌见面，他发现哥哥已经不计前嫌啊，哥哥自己过着什么幸福快乐无所谓啊，对不对？就算了吧，平安无事。然后呢，厄撒乌呢就迁往了死海的东岸啊，厄撒乌到了在东边，那么定居在什么色伊尔山地，成为了厄东人的祖先。厄撒乌，厄东，厄东，厄就是红的这个整个的字根在里面。这个当然是这边呢是讲故事的人告诉我们近东的每一个民族怎么样产生的意识。厄撒乌就到了那边去，那么这个雅各伯呢就继续的留在天主许给他们祖先、许给他们子孙的土地。你就看见这故事这样子的继续的发展下来。好，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厄撒乌呢，他们迁到厄东以后呢，到那边啊，在色伊尔山地形成了厄东的民族。那这个民族后来呢，也是以色列子孙啊得面对的，也给我们考验的，给他们麻烦的。伊斯玛尔人是一样，厄东人是一样，这是整个的以色列文化民族的反省。好，我们回到这个雅各伯的故事。那他接着呢到了色根城，在色根定居啊，色根是今天那不勒斯附近啊，那边看啊，这边觉得那边不错，那么适合居住。当时的色根城也住了一个大的民族，一个城市哈。那雅各伯他们是游牧，当然就不可能有城，他们帐篷在外面搭着帐篷，这样子。这边呢发生一个事件，让雅各伯心痛啊，让雅各伯感到难堪。什么事件呢？雅各伯有十二个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女儿。看这个故事的叙事样子，我们有种感觉大概是独生女了啊，独生女。我们知道啊，虽然是这个大概一般的民族都是重男轻女啊，但雅各伯这么多儿子里面如果有一个女儿的话，我们真的可以想象了哈，掌上明珠啊，你可以这么想，非常心爱的。那这个女儿呢，迪娜啊，长得漂亮，那么色根当地人酋长的儿子看着就喜欢她，那么先强奸了她，但是呢他说不要难过，我愿意娶你啊，愿意娶她，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雅各伯的儿子们不开心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对待我们的妹妹，不可以。他们就用了一个计策，那这个计策是非常的凶狠。我们看这个计谋啊，这是所谓的色根城事件，在34章13节啊，他们雅各伯的儿子们用欺诈的话答复色根和他父亲哈摩尔说，将我们的妹妹嫁给一个没有受割损的人，为我们是一件大耻辱，我们不能这样做，除非有这个条件，我们不能同意。 你们都应该和我们一样，使你们中所有的男子都受割损，以后我们可将我们的女儿嫁给你们，我们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与你们住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如果你们不肯听从我们而受割损，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女儿离去。哎呦，这不得了，对不对？这个心爱的太太要被带走，怎么可以？不行。哈姆尔跟儿子认为说这个建议很好，他们就接受这个建议。当然我们知道嘛，对不对？这个建议呢是雅各伯建议，是欺骗的建议，是个骗局，对不对？后来呢，他们在做了这个男子都接受了割损，那么这三天在疼痛难当的时候呢，那么西莫昂跟勒卫啊，雅各伯的第二个跟第三个就进了城里面。当然当时男子们都疼痛不得了，完全没有抵抗之力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去把全城的人都杀死了。那么这个时刻雅各伯也知道啊，那么这些人以后啊下去，他们就成了一个世仇啊。那么继续下去呢，这些人一定要来跟他们报复的啊，不行的，他们不得不继续走。雅各伯就继续的带着家族继续移往南走，本来是设根，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环境。拜托好不好，拜托拜托，大家慢慢练习的。我一来就把我的双手机都关掉了，我一来好不好，拜托一下，这个真的是好。那么雅各伯还记得吗？他欺骗了哥哥，他欺骗了父亲，然后呢他被拉班欺骗，他的儿子呢一样用欺骗的方式对待人，那么这些后果他们就必须承担，而且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因为后来他们在往南走的时候呢，雅各伯心爱的拉斐尔到了产期啊，你可以想这么想，就他最后因为赶路啊，这样子一个没有好好的准备这个生产啊，就难产而死亡了。我们大家可以这么想啊，这也是一种惩罚的记号啊，让他最心爱的妻子就这样去世了啊。当然在还好在去世前呢生下了本雅明啊，那纳赫的墓就在今天的耶路撒冷跟白冷的交界。那今天由于这个以色列政府那边盖了高墙，那本来的通路，本来从这个耶路撒冷城开车去白冷城，就经过这个墓路边的，可以跟大家指着看的啊。那现在因为盖了高墙要绕道，就看不见啊，只能就跟我平常朝圣跟说，那边就是这个纳黑尔的墓，至少传统上是这么认定的啊。好，那么纳黑尔死在那边，被安葬在那里。当然，那么故事呢，就从雅各伯就继续的发展到了下面第二个故事，我们进到了若瑟的故事。雅各伯，好，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若瑟的故事。我想，也许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好不好？休息10分钟好了，可以。